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次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在我们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再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歇了一天的劳苦，我们能够有一颗心能够安静下来，来听你的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我们许多的地方亏欠主，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过得胜的生活，也能够靠着主来遵行你的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愿主你帮助我们将各样的重担思虑都交托于你，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愿你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当然这个信息早上我有讲过哈，但是我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办法准备两堂的信息，所以早堂的讲过晚堂再讲，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哈，因为对象也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母亲的，请你举手。哇，不是很多啊，澡堂很多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后面的母亲劳苦功高啊，就一年就这一天纪念你们其实假如真的是过母亲节的话，假如真的孩子孝顺，天天都是母亲节啊，不用等到这一天啊，也不用去到餐馆跟人家挤啊，还排长龙啊，排不到啊。但是真的，我们当然我们好多弟兄们离乡背井啊，弟兄姐妹离乡背井来到这里，真的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对吗？啊，特别是难过啊，当然你的亲人在远方啊，特别是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是很难过，特别是新年啊，还是母亲节啊，还是父亲节啊，哇，都特别的难过，因为都不在自己的亲人的身边啊，对吗？所以但是无可否认，我们都是为了家人来到这里，对吗？你所做的一切在这里，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在远方的亲人啊，所以我们都是存着一颗忍耐的心啊，盼望有一天能够回去，能够团聚，能够高高兴兴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的很大的盼望啊。但是我们感谢神，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为着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国家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读书，能够呢为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呢来向神感谢啊！不要整天想没有了啊，整天想没有的，你整天活得不快乐。那你整天想着有的，你现在所有的，为着现在所有的来感谢神，你就会很感恩的心啊。对，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在每个情况底下都是为着那所有的那个机会呢来感谢神，不要为着所没有的整天在想，哎呀，我多么希望在那边啊！但是你回到家的时候就想，哎呀，我多么希望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在这里，有赚多一点钱回家所以人都是通常是这样哈，坐这边想那边，坐那边想这边，都是如此。好，我们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是在主屋底层有一些老太太，他们通常都是在楼下做运动哈。然后有一个就是不要做运动啊，问他做什么？去游泳啊，去游泳啊。为什么游泳？因为小两口在吵架的时候哈，就是先生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啊，太太就问先生说，假如我跟你妈掉进水里面，你要救哪一个？对不对？人家笑啊。当然先生说，我不怕，我妈现在会游泳所以一定会救你的，我不会下水。不，我一定要你下水，你要救我还是救你的妈妈妈？然后那先生说，你惨了，你我都不会游泳，当然我妈一定会来救我了，对吧？所以这是母亲的一个很自然的本性哈，就是 救自己的孩子，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本性，都是保护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母亲是说啊去死吧，没有，没有这样，通常不会这样说的，我的母亲啊都是保护自己的孩子，尽量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对吗？这是一般的天下父母心就是如此，我们本身为人父母的也是一样，不要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那么同样的，我们看见今天呢，这个一个母亲来了，这个母亲是谁的母亲呢？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叫西比泰的太太不就好了，很简单，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还不是西比泰的太太，对吧？那圣经为什么讲着儿子的母亲呢？因为西比泰的儿子是谁呢？就是雅各和约翰，我们很熟悉的，因为常常在这圈子里面，那彼得、雅各、约翰都是三个门徒呢，这三个门徒常常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也在那里，所以那耶稣基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其他人。那么现在你会发现到，当耶稣基督在这个在将要被受害的时候，将要遭遇这个患这个被压逼迫的时候，他们竟然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什么事呢？就求他，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国里这个门徒雅各坐在他左其中一个儿子其中一个坐在他左边，另外一个坐在他右边。我不知道新加坡在中国的父母亲会不会这样在新加坡我注意到就是父母亲都是很怕输的嘛很怕输给其他的人，所以都是很早就去排队对小学班都是很早去，这也是一个反应，就是母亲的本心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但是你会发觉到其实在这段经文呢，马太福音二十章之前的那个经文是讲到葡萄园的比喻，而且耶稣基督也在这之前讲到自己呢要被受害，人子将要被杀害，他自己讲的，这样呢讲到自己的 要怎么样死的。但是门徒他们关心什么？关心的是自己将来在神的国里是怎么样。而耶稣基督讲葡萄园的比喻之前他是在为什么讲葡萄园的比喻呢？其实他是在回答门徒的一些就是告诉门徒一些事情在后的要在前。那为什么要告诉门徒？因为门徒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你了，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因为之前有一个财主来问耶稣说，主啊，我要做什么来承受永生呢？这个是有关联的所以开始是那个财主来问，然后耶稣说，哦，你守全了全部的律法，这一些我从小都遵守了，这样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并且呢来跟从我。财主没有办法跟着他，当然没有讲到后续如何只是听在这里。然后彼得他们就很开心了，因为他们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了，然后他说，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必定在今生得到，没有一个不在今生得到百倍，在来世得到永生，然而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什么意思？他接下来就讲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是什么呢？早上六点，葡萄园的园主出去找人工作，清晨六点请人工作，九点出去请人工作，十二点、三点、五点，都是讲好一天的工资。然后发工资的时候，那五点只做一个小时，也是哪一天？三点的做三个小时，也是哪一天？十二点的做一个做六个小时，也是哪一天的工资？那么六点，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那个想我做十二个小时，应该能拿很多吧？ 其实还是拿一天的工资，所以那个不高兴哈。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整天的劳苦受累，为什么你给他们一天的工资，给我们也是一天的工资？主人怎么说？我不是事先跟你讲好了吗？给你一天的工资，难道你因为我做好人就眼红吗？你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希望，当然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我还是搞不清楚哈，但是很清楚一点，我知道就是为别人所有的我没有的来感谢神，就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这就是这个比喻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主题，就是以别人的喜乐为乐，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是以别人的利益为先。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讲出这一点，当然雅各约翰你会看见他们要坐在耶稣基督的左边和右边，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但是你看见他们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最先被为主寻到的是谁呢？就是雅各，然后最后一个死的是谁呢？约翰，是不是刚好排在他的左边和右边？只要你按照这次序排的话，是不是？然后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是想雅各他为主做了多少的功？没有多久就死了，对不对？没有多久就被砍头死了，没有机会，没有多长的年日。但是约翰呢？他活了多久呢？据说他写这个约翰的启示录，写启示录和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是大概是在酒后九十年，可能他已经是很苍老的老人了，可能是九十多岁或者是百多岁哈，我不清楚。他从很年轻到很年老，所以他是活的日子比雅各长的很多，比其他的这些使徒还要长的很多。所以你会发觉到他做为主做的工也是多少呢？也是很多。像雅各呢，他只有很短的生命，他为主做的工作只有那么短短的生命就被砍头就死了，就到上帝那里去。那么请问他们的奖赏一样吗？我们看葡萄园的比喻哈，都是没有一个不在今生得到百倍，在来世得到永生。其实主给我们的都是一样，但是他也有按他的旨意给，按照个人的恩赐与才干给不同的赏赐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啊，都是得到永远的生命，都是一样。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还有罪的这个控制，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一样，但是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的旨意不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所以你会发觉到为什么彼得问主说，主啊，将来这个约翰要如何？主耶稣怎么回答他？我若要等到他来，与你何干？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跟从我吧。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在乎别人得到多少，或者比我多比我少，这些不是最重要，最主要就是主在我的生命里面要怎么样去完全他的旨意，这个才是更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会，都有不同的恩赐，都有不同的才干，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各种各样都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比不上别人而感到自卑，因为神就是赐给我们这样多，我们就在我们这样多的这些恩典里面呢，来回应对上帝的爱。就算是你，我们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一杯水啊，主耶稣说什么呢？他也必不会不得到赏赐，就是说什么？他必得到赏赐。因为我们所有的机会是很有限， 我们所给上帝的也是很有限，但是上帝不会因为我们这有限的这个奉献，是我们所做的这些是很有限的，就轻看我们所献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从我们心里面对主的爱而献出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那个寡妇和那个财主的奉献，财主是将他很多里面有余的奉献，但是那个寡妇呢，是将他一切养生的都献上。所以你说哪一个比较大呢？在神的眼中呢，是那个将自己一切所有献上的，就是他的献上是最多。其实我们需要看我们所献上的吗？其实不需要，只要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做的，就比家产万贯奉献少许的我们所付出的还要多， 这是我们所付出的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神看的是我们对他的爱啊，我们对他的爱呢，有这个爱的话呢，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当然其他的门徒他们不高兴，他们很生气，看到 这两个门徒为什么他有什么特别啊？为什么他们要坐在左边右边啊？这个就是什么呢？不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一颗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的心，我们会为别人来向神感恩。我们当然很多地方我们都会别人有的我们没有，对不对？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比人气死人，对吗？我们只要常常做比较的话，你整天会不高兴，比你有的人多的是。只要你整天一直在跟那些比我们更多的人在比较的话，我们是很不开心的人啊，整天很苦恼的人，其实你是在加深自己的什么呢？忧伤或者是不平啊。但是神呢，要我们是为什么呢？充满喜乐，为别人所有的来感谢神。所以呢，耶稣这母亲她为这个孩子所求的有错吗？其实母亲为孩子所求的没有错，她希望孩子更好，正如我们希望别人更好。你觉得这个有错吗？这个没有错，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母亲希望孩子能够什么呢？一步登天啊，通常是这样啊。通常母亲就是不要孩子受到伤害，最好是你以最少的这个付出哈，你得到最大的回报，对吗？通常是这样哈。你只要读一点点书，你就可以考到很好的成绩，你不需要读太多就能够，你不需要付出很多，你就会赚到很大的钱哈。这个是通常的母亲的想法哈。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所以问他们，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说我们能，没有想都没有想，我们能，对不对？但是真的能吗？但是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边右边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天父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就是神的旨意。当然我们可以向神求更大的这个地位，更大的权利，但是这一切求的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利，更大的这些恩典的时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乃是为了爱上帝和爱世上的人，乃是帮助更多的人。这个就是我们所当要有的态度啊，所以不是说我要得到这个是为了我自己，其实不是。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呢，我们一切所求的，若是为着自己的话呢，正如我们所罗门所说的，在传道书里面说，我为自己建造这个花园，为自己增添许多的这个仆婢，为自己有这个唱歌的人，为自己做了这一切，有很多的嫔妃， 远多的财富、金银积蓄，这些的一切，然而他说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不丰。为什么？因为他为的是自己。但是保罗说，我们若是为主啊，我们所做的在主里面呢，不是徒然的，因为我们是为主而做，就算是最小的，就是凭着爱心做的，都不是徒然的，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以前曾经追求要这个许多的这些知识，要追求有很高的这个地位啊，他曾经呢以这些来自夸，他说其实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三章七节说什么呢？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着他自己来做的。但是他看见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呢，他发觉到这一切他为着自己做的呢，其实呢对他是有害处的。为什么？因为都是为着自己，但是他是为着主的缘故的时候呢，其实呢他是更明白上帝的心意。他说什么呢？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得而来的义。第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基督耶稣如何得着保罗呢？就是因为他的爱，他为我们舍己。所以当我们明白神为我们舍己的爱的时候呢，我们也愿意什么呢？为上帝舍己。正如耶稣基督说，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些就是一切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不是在为着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目的。你可以做任何的工作，当然这个合法的工作，但是在 这个合法正当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是为着主而做，不管是身份高或者是身份低，都是为主而做。曾经我在这个对，还有一点我漏掉哈，对，继续。就是我们呢，我曾经呢就是觉得这个在地铁车厢里面哈，有老人的这个优先的位哈，我都不坐了，因为让给老人坐啊，对不对？后来我发觉到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让给老人坐，没有老人坐到，是年轻人在坐，而且年轻人都霸了那个位哈，老人站在他前面就是充耳不闻，就是假装看不到，或者是在忙他的手机简讯啊，在低头啦，或者是假装睡觉哈。都是不管站在他前面的啊，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啊，这些人霸住那个位不让给老人，不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好，下一次我看到有空位，我就马上跟他们抢着坐了。好，不是要跟老人抢啊，请不要，是跟年轻人抢着坐，然后呢看到有老人有需要的人就让给他们。 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老人那些有需要的人没有机会。所以很多时候这样的原则也是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神给我们这个机会，神给我们机会去发挥我们的才干，发挥我们各样的这些恩赐恩典的时候，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将我们所有的能够用得到的地方都让神来去用。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为着神来用，并且呢，也是为着帮助其他的人，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所以耶稣基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赎价。魔鬼为什么会变成魔鬼？魔鬼本来是上帝所创造三个天使长的其中一个，但是呢，他因为要与至高者同等，有错吗？其实有错了。他要升到至高，他已经是最高了，在所造之物他的地位是最高，为什么他还要跟至高者同等？乃是因为呢，他所做的一切呢，是为着他自己，所以他求这个高位是错了。但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要做高位吗？不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这个是什么基础呢？人要做这个领袖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础呢？这个基础就是建立在刚才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当中伟大的就要做什么呢？众人的仆人。因为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乃是为着百姓的利益。正如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啊，当他的这个百姓来求他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减轻我们的税的时候，他说他就问他的这老年的仆人他的父亲的生前 用的那些老臣仆，他们的意见给这个新的王的意见是什么？王若做这百姓的仆人，这百姓必永为王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你一心寻求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很自然而然也会来同样回报。但是希望是这样啦，不是每个时候都讲。但是其实王的这个本身是应该要求神的，就是爱神，并且呢求百姓的利益。所罗门为什么会有智慧？所罗门开始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智慧来管理百姓？因为他知道他需要上帝那里来的智慧来管理这个海，像海沙那么多的这个百姓。所以上帝就不但给他，上帝不但不是只是给他智慧他说连他所没有求的这些尊荣、这些财富、这些权利都赐给了所罗门。所以你会发觉到，所罗门在他父亲大卫的基础上再更上一层楼。所以以色列国的历史，其实在所罗门的历史在所罗门的这个统治的时代呢，是到了一个高峰的时代。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的一句话富不过三代。所以他的下一代是什么呢？开始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就是不是所罗门的时代其实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会面对的，包括新加坡在内。所以你会发觉到这是真的，我们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一旦我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珍惜神的那恩典。我们不珍惜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远离上帝，也是真的。所以为什么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呢？正如大卫所在诗篇所说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篇119:71。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这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二节。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这遭遇到这个患难，遭遇到痛苦呢，是让我们呢避免进入那个试探罪里面。正如一个牧师以前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盼望能够跟他的朋友去跳那个跳舞，去跳那个阿勾勾。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阿勾勾？没有啊，不要紧。我这跳的舞啊，但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条件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跟着去，所以就造成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在教会里面成长，所以没有这些方面的影响，坏的影响。但是你发现我们现在的孩子富裕了，我们有受到坏的影响很大吗？有，非常的大。你越给他的越多，可能他就坏的更多，对不对？ 有可能的，因为他受到世界的影响太容易了。最近有一个家长，他就是在这个他就是在用餐的时候，隔壁桌的这个孩子小孩子他们在玩还是弄翻了他们这个桌的这些菜然后那个孩子那隔壁桌的家长就说，讲对不起，赶快讲，赶快跟隔壁道歉。那三个孩子，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回去继续吃饭了。然后呢，弄翻了那些桌子的那些菜，那那家人怎么办？就捡起来了，捡起来。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过来帮忙捡一下？我们已经跟你道歉了吗？道歉就没事了嘛，对吗？”正如好像你开车撞到另外辆车，你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对方说，你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什么来表示一下？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道歉不是算了吗？就是没事了吗？没有了，道歉了还要赔偿，对不对？赔偿对方的损失，就表示我们什么呢？有这个真的心来道歉。因为现在的孩子呢，还不明白这个观念，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去亲身去补救，亲身去挽回那个错误，亲身去经历他所造成这些错误所有的这些伤害的时候呢，其实他不会明白当事人的伤害，所以他也不会什么呢，就是记得下一次他不要再做同样的伤害。所以有很多时候你允许孩子，有时候你太保护他们了，不要他们伤害让他们一步登天一蹴而就，但是反而呢，不是帮助他们了，反正是害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整个这个辛苦的过程才能够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这个结果。所以你一下子给他很多钱一下子给他很多的零用，一下子买这个给他，一下子买了，哇，他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变成了他们不会珍惜所有的这些。当然我们出于爱嘛，出于爱你要给他，但是你给他这些很多的时候呢，他反而呢不会珍惜，你会觉得很容易，你在那边做工作那么辛苦，回到去那边买给他们，他们不会觉得你在那边有多辛苦，对吗？是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孩子们他们的这个需要并且呢晓得如何来帮助。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见呢，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这个父母亲。就你看见这个西比泰的太太，她是有一个很好的动机但是呢她不了解呢这整个所求的这个目标呢所带来的这些过程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不知道。所以正如你假如看到 有一个父亲啊，他在做东西的时候，他的孩子哈，四五岁的孩子拿一杯水给他喝哈，然后哇，他笑谢谢，哇，这么小就这么懂事，给爸爸喝水哈，哇，他孩子很高兴啊，这么小，爸爸鼓励，哇，很高兴，他就拿多一点水给爸爸喝哈。然后后来爸爸就做想一想，哎，为什么他从哪里拿这些水？你猜从哪里拿？有人笑了，知道了。他这么矮，他能够从哪里拿水？那是马桶的水嘛，对不对？马桶的水是最矮的，他才可以拿到。所以爸爸发现他用马桶的水来给他，你说爸爸气还是又气还是笑？当然又好气又好笑哈，对不对？他能不能打孩子？不能够，因为孩子都不懂。但是我们颠倒过来想的时候，假如是我们的父母亲，他老了，他记忆衰退了，啊，或者是他很多事情已经开始失去他的那个怎么说，应有客观的这些判断的时候，而对我们做出的这些劝告、劝勉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待他们呢？正如这个孩子一样哦，他是出于一般好意。父母亲呢，其实母亲呢很多时候唠唠叨叨啊，没有办法，因为母亲的本性就是如此哈。你不期望你的父亲是唠唠叨叨的啊，很少了，当然可能有一些会啊，但是很少父亲是唠唠叨叨的。我的父亲是不也不很少跟我讲话的，根本没有讲很多话的啊。然后其实呢，他们的唠叨呢，其实是一种的爱的表现啊，让我们呢能够体会呢，这是他们的一般的好意。但是我们也要让他们晓得呢，其实神更爱我们了，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有他美好的旨意，正如神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本身有他美好的旨意，让他来到这世上成为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的罪被杀害啊！你想想看，你养一个孩子养得那么大，你会让他受伤害吗？不会啊，你不会想让他受伤害。但是上帝呢，让他的爱子呢来到这世上呢，为我们的罪受害。你想上帝的爱是多么的大。那么上帝为什么允许我们受到这些患难？正如刚才我所说的，让我们离开罪，让我们也能够呢体会别人的患难，使我们也能够跟别人感同身受，也能够呢来鼓励那些遭遇患难的人。却很多时候呢，神的旨意原是如此。好，我们的分享的思想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知道上帝的你的爱超过世上的一